主啊，我们要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今天是敬拜你的日子，你是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的羔羊，主啊，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因为你是那至圣至大至尊的神，你是天地间唯一的主宰，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我们全心感谢，我们全心赞美，主啊，让我们来敬拜你。神，主啊，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众姐妹弟兄在你面前合一的祷告，将天国的真道向我们来显现，让我们饥渴沐浴的心得到你真理的浇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我以祷告来到你，
祷告，
我以祷告 我的力量，以金钱的手艺
祷告的权柄，主啊，我们祷告来到你的殿中，我们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恭敬的交托，求你圣灵引导我们晚上的聚会，让我们在尼希米的身上学到祷告的秘诀，学到从祷告来的能力。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召集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也带领宗亲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进入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引导我们进入到祷告的密室，引导我们在祷告征战中得胜。谢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再来唱首诗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诗歌好不好？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
的祷告必到达上帝的宝座面前。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交给主，求主来提升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将我们的工作、公司，我们遇到难处，我们都交给主，因为主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里为我们开江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他，因为主说：“犯劳苦担重担来到我的面前，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将我们身体的疾病软弱都交给他，求主来医治，来刚强我们，因为主的宝血有永远的大功效。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看，来祷告。耶稣，我们赞 赞美你，哈利路亚。
哦，亲爱的恩主，是的，我们到你面前来开口祷告，将我们的软弱带到你的面前。哦，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但主你能。哦，主啊，你要使我们成为你的军队，使这枯骨成为耶和华的大军。哦，你要使用这个教会如明灯闪耀，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征战的精兵。哦，主啊，你恩待我们的教会，而你祝福今天晚上，你带出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来跟随你这个大元帅，在这个末世做你的精兵。
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求你宝血来遮盖，来医治他们。主啊，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是吧？让我们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像圣经所说，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哈利路亚，给每个弟兄在平安喜乐的生命。主啊，也给我们每个家庭在主爱里面的彼此相爱。主耶稣来祝福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说让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哈利路亚，我们把今天晚上的福音啊这样一个聚会，是吧，一个影视的聚会，恭敬的交托，求主来使用今天晚上的聚会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圣灵来充满中青姐妹，高抹她，让她走到世界各地来传讲的这样的信息蒙你的喜悦，也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你们弟兄们彼此握手说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请坐，弟兄们请坐。那个电池有了吗？换一个电池。好，请坐，请坐。好，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布道会啊，今天晚上是我们一个培灵会，那是学习祷告的培灵会。那基督徒，一个人基督徒信主了，他有三个最基本的啊这个功课要学习。那我觉得第一点是读圣经，读神的话，因为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就不明白神在永恒中的旨意，也不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那第二个就要祷告，祷告就是与神来沟通，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我们的自然的生命需要呼吸，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呼吸，如果我们自然的生命一分钟不呼吸，我们就没有气息了，那属灵生命我们不呼吸，我们属灵生命就会干枯，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是要学习的。耶稣的门徒也问耶稣说：“我们该怎么祷告呢？”耶稣说：“你们祷告应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是赞美我们的上帝，然后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所以耶稣的门徒也学习祷告。那我们做神的儿女，尤其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刚刚信主，时间不长，那我们更要学习祷告啊！祷告，祷告是非常甘甜的，因为祷告是与神同在的时候。那么基督还有一个要聚会，那我们在小组、在团契啊，在教会里面的聚会，我们也不能冷淡啊，不像保罗说不可以啊，这个不聚会啊，以免我们冷淡啊，不可以停止聚会，以免我们冷淡。所以呢，我们除此之外，我觉得基督很重要的要学习敬拜赞美啊，唱诗歌来赞美神。一首好的诗歌能够提升你的生命，一首好的诗歌在你忧愁的时候、忧虑的时候，会能够使你变得平安、喜乐、安宁。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中青姐妹啊，中青姐妹在香港圣经教会 Hong Kong Bible Church 是吧？啊，这个 Evangelical Bible Church 是不是？啊 ，Mandarin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right？ 啊，那这个教会在香港是最大的一个大陆背景的教会，几乎的80%的会友都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那么中青姐妹在美国啊，读完她的学位，回到香港和她的丈夫。孩子回香港，原来他就在George Mason 是我们母堂所在的地方啊，在那里读书。那回到香港以后，他就信主，非常的追求，他就参与了一个叫播种者啊，播种者的施工是吧？啊，那么这个施工呢，就是拍这个 圣经，用这个影视的方法来学习圣经，同时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教训，也今天晚上要跟我们分享。好，我们把掌声给神，我们也欢迎来中兴姐妹来上来跟我们分享。
好，很感谢主，真的是，我来洛杉矶是我去搬回香港2001年来过，后来就没有来过。真的是很感谢主，那个张牧师还师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来向大家分享我们做圣经影片的一些体会，然后从中间能够真的是帮助我。是回中国大陆分享过很多，他们都觉得一看了影片以后就想回去读圣经，读旧约，因为我们是把圣经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都拍成圣经多媒体影片。一会儿大家，我中间会放两段，那大家有一个感受，是不是你觉得会读经会更加生动哈？那我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会参与这个事工？我2008年第一次去以色列，那我上个星期也在以色列，已经去了4趟了。第一趟的时候，神在苦路上就呼召我说：“你来跟从我。”我说我愿意，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可是呢，2009年的时候，播种事工就来找我说：“你能不能写以斯帖记？”我说：“我是做股票的，就好像写作很奇妙，怎么会来找我？”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圣地之旅的时候，我可能写了几十篇的游记。”后来现在大陆的几个教会还用我们那个 itinerary。然后我现在每年也在组织团，也都是去以色列，所以他们就说你写的还可以，就先弄以斯帖记。那我写了以斯帖记，可是我们拍，因为伊朗是个穆斯林的国家，我们去签证，我老公是根本不让我签，他说一去，他说你会被砍头的，他说不要去，在家相夫教子。然后呢，我们那个团队的人就去签，全部拒签，没有人签出来，那怎么办？后来大家就祷告，因为我们当时填的时候是想说是写旅游呢，还是写拍圣经影片？那神说你是就是是嘛，不是就是不是，那我们就写拍圣经影片，然后人家就拒掉了，因为穆斯林人家不想让你来拍圣经影片。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给我们发了一封信，说你们香港护照的人是可以去的，那我们的主讲人是美国护照，他就没得去了，那拍电影的人就去了。所以特别感谢神，我们在那里拍了非常宝贵的，包括古列王的墓，现在以斯拉记我们就用上了。然后特别感恩的是那个导游，他是历史系的，也是英国文学的，他从来不知道有以斯帖这部书。后来他带着我们走这段历史的时候，那些古迹他不得不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如此的真实，然后他就给我们最后告诉我们他信主了，这是我们第一个播种的种子。所以我自己感觉很感谢神，就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能够分享神的话语，用多媒体的形式。那我们现在开始那个 PowerPoint。那因为我们是拍历史书，所以我想用几分钟把以色列的这个简史走一遍。那圣经记载最早的时候记载他们以色列的历史，分成第一部分是列祖迁徙时代，是从亚伯拉罕受呼召，那个时候是公元前2000年。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儿子，以色列支派从此而出。那约瑟，其中雅各的一个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贵为宰相。那过了一段时间，因为逃离饥荒，雅各带全家去埃及避难，一待400年。那摩西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紧接着就是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是在公元前1450年。那就是列祖迁徙时代，大概就是从公元前2000到1000年间。那进入下一个时代就是第一圣殿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以后进入了士师时代，然后到末期的时候他们要求个王，那神就允许扫罗，但是扫罗不符合神的心意，那大卫就做王40年，在公元前1010年到公元前970年，那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以后就建了第一圣殿， 但所罗门后期也是很败坏，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罗伯安也是继位以后引起王国分裂，那他的分裂北国和南国，那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王在公元前722年被灭了，那南国犹大独存了一段时间，但是被尼布甲尼撒公元前586年灭掉，那个时候第一圣殿就彻底被毁，所以这个是第一圣殿时代。那如果我们对照中国的历史的话，那商朝是进迦南的时候，然后他们王国分裂以后就在东周的时候，然后就是后面的尼希米，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圣殿时代，那第二圣殿时代就是神激励古列王在公元前539年发了一个诏令，允许以色列人回归自愿遣返。那个时候，所罗巴伯率领以色列民第一次归回是在公元前537年，但是他们当时建圣殿被受阻挠了一段时间，以至于停顿了16年，在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建成。然后在这期间，犹太人因为有一些是留在波斯的，那他们险些被灭族，那个时就是记录在以斯帖记。那第二次归回就是以斯拉，第二次归回。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归回都记录在以斯拉记。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尼希米的祷告是在尼希米记记的，是在公元前445年，尼希米率领以色列民第三次归回。但是他们建完第二圣殿以后，希律王就是那个三个博士建的那个王，他在公元前20年为了讨好犹太人，就是大型扩大了第二圣殿的地基。那现在你看到哭墙那些地方是他的部分遗迹，但是在公元后70年，由于犹太人造反，那罗马的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以至于把第二圣殿完全烧毁，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殿山只是一个清真寺，那第二圣殿已经没有，所以这是我们对照中国的历史走了一遍以色列的简史哈。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尼希米。那尼希米记的开始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会儿我们会看他的列王的表。那基斯流月就是主前446年的11到12月间，那个时候距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是差了93年，那距以斯拉的第二次归回比较近是只有13年。那尼希米他是生在波斯的，因为他是刚才也看到他第一次归回93年，所以他是不可能在被掳的时候出生的，所以他那个时候有点像我们的华侨一样。那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的安慰，他的官至九正，他非常受到国王的信任。那但是他其实在异国他乡波斯，我们去那个地方舒山现在其实都已经是个遗迹了。我们一会儿你在影片中看到是我们根据波斯的大廊柱建筑给重新 build 的一个舒山王宫。那他在那儿呢，他心在祖国，因为他听到了什么，听到他的弟兄哈拿尼说耶路撒冷遭大难了，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火被毁。那他做了什么，就是禁食祈祷，一会儿我们学习这段。那他哭泣，他禁食，他认罪，他恳求。那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不知道是过了多久哈，过了4个月，果真神扭转了那个王的心意，他得到了什么？他给了他一个公务员的长假12年，其实给了他犹大省的省长的职位，然后呢给他发同心证回到耶路撒冷，还给他材料去修城墙，还派兵护送他，其实给他的超过了他的所思所想。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他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样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想学习的就是尼希米的代祷，他看他是如何去为以色列民的代祷。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红字上写的就是讲到尼希米记一开始讲到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光景非常非常的悲惨。 那这个其实跟以斯拉记的4:7-24记载的是相对应的，因为那个地方就有一个插入，就是讲这段的历史，讲到那个时候犹大的敌人为了防止，就是阻止以色列人修城墙，就诬告他们说他们要造反。于是呢，亚达薛西王，就是尼西米做九正的这个王，就下令停止建立城墙。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尼西米要让这个王自己又允许他回耶路撒冷去建城墙，他的那个就是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为是他先要让他停止的。所以看到这个祷告哈，那我们现在先观看录像那一段尼西米的祷告。
亚达薛西王有一个重要的内史官职，名为九正，但是根据1:11的记载，在书山王宫里，亚达薛西王有一个重要的内史官职，名为九正，但是担任这个重要官位的竟然是一个以色列族的人，名叫尼西米。
希腊历史学家新罗方考证，酒正是负责为国王试酒，除了要保证酒的质量之外，更重要的是防范有人在酒里下毒。此外，酒正还负责国王的起居生活，统领着王宫里所有的内侍，可见尼西米必定是亚达薛西王非常信任的人。在波斯波利斯的王宫遗址里，有很多穿着内侍服装的雕像，展现了那时奢华的宫廷生活。这些内侍大部分是七大贵族之一的马代族人，他们有的手上捧着羊羔，有的捧着各式各样的王宫餐具，还有一些捧着衣裳、皮革等等，前去伺候国王。而统领着这些内侍的竟然是不属于七大贵族的尼西米，真是神奇妙的安排。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经文中提到的亚达薛西王20基斯流月，是公元前446-12间。尼西米这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神也真的透过他安慰了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民。
关于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事情，根据以斯拉记4:6-23所记，地方官员和波斯朝廷的往返公文中，我们看到建成的工程受到至少2严重的拦阻。第一次上告的文件记载在以斯拉记4:6，这些人在大力乌王还在位的时候就贿赂朝廷的谋士。大力乌王死后，亚哈随鲁在公元前486登基时，他们又上本控告。向王提出控告的 是耶路撒冷周围的官员，可能就是那些想要阻止重建城墙的人。
这个椅子腿是波斯帝国时代的文物，椅腿中间狮子爪的装饰，像波斯王王座的椅子腿。不过考古学家估计它来自撒玛利亚省省长的座椅，另外还有一个是撒玛利亚省省长的印鉴。加上这些同时代的古叙利亚的贵族雕像，雅什突人就是腓力士人的雕像，还有这些亚门贵族的雕像和他们的偶像，都印证了当时在耶路撒冷周围的政治势力，就是以斯拉记四章四到五节里说的那地的民。
第二次上告的文件记载在以斯拉记四章八到十六节，在亚达薛西一世执政的时候，就是公元前四百六十四到四百二十四年间，由以斯拉带领回到耶路撒冷的那批人也想修整那些被毁坏多年的城墙。
以斯拉记四章七到十六节记着，在撒玛利亚城和大河西的官员，包括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并下属官员和其他地方的官员联名上告，指控以色列人是修城为名，造反为实，而且以色列人将不再向国王进贡缴税，这样王会受损失，甚至失去河西的领土。上告文件还请求亚达薛西王查以前的实录，那里记着耶路撒冷城曾经反叛亚述和巴比伦，实录就是王宫档案库里的记录。以斯拉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三节继续写着，亚达薛西王下令查档案库，果然发现有记录，在大卫王国时，河西全地都是向以色列人进贡和缴税的。有了这样的记录，亚达薛西王对于以色列人反叛的传言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下谕旨让以色列人先停工，等候他进一步的指示。但是省长利宏、书记申帅和同党却急忙用势力强迫以色列人停工。
尼西米是在贝鲁之地出生，他应该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心里还是常常挂念着自己的同胞和故土。在远离耶路撒冷的苏珊王宫，尼西米虽然身为帝国的高官，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听见了耶路撒冷的情况后，在第一章四到十一节记载，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呼求神救赎他们，因为他知道要想扭转以色列人的命运，唯有全心倚靠神。第一章最后的经文记载，尼西米说自己是做王九正的，神安排尼西米这样一个独特的职务，就是为了要用他去成就以后发生的事。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代职侍奉的榜样，神怎样使用尼西米，相信神也会照样使用我们在职场上与他同工。
借着来扭转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心意，然后成全让他能够归回耶路撒冷。好，那我们一块来读好吗？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 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王面前蒙恩。好，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段的话，哈，他尼希米首先是称颂了神，然后接着他就是一段认罪的祷告，第三他就开始请求神纪念他的百姓，在这里就是代祷，为他的民族、为他的国家来代祷，最后是请求神使他在王面前蒙恩，因为他想得到王的允许，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看他第一个称颂神，他在这里就承认神的大能，他说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像守约施，你是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但他在这里也谈到，其实神的这个大能的背后也有这个审判和恩典，同时而且以色列民作为与神立约的那一方，那要做到忠心，当然他们没做到以前。那紧接着就是这个认罪的祷告。那尼希米，当时我们刚才讲过，尼希米其实他是生在波斯的，被掳其实都跟他没有直接的罪的这个关系，但他因为是以色列民，所以他没有推诿，他就是承认他本人和以色列全民都犯罪了，因为他自己是那群不讨神喜悦的民。然后特别的是他知道罪，他没有隐瞒任何以色列民的罪的问题，非常的坦诚。那第三呢，就是请求神纪念他的百姓，在这里特别的是他是用神自己的话来向神求。那如果我们对照尼希米的1:8，对照生命记的4:27还有28:64，你就可以看到他是很相似的，用的是神的话。然后尼希米的他接着也是，你要对照生命记的30:4也可以看到。所以也是教导我们要最好是按照神的话去向神祷告，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祷告。那旧约中神与以色，刚才我们讲过他一上来就说神你是守约施慈爱啊。那我们大家回顾一下旧约中神与以色列到底立了什么样的约。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创世纪12:1-3，神允许亚伯拉罕，要通过亚伯拉罕要让万族都蒙福。那第二个约就我们大家比较熟悉，是与摩西立的约，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个记号，与神立约的记号是守安息日。后来我们看到尼希米回归第三次归回的时候，看到以色列民最后不守安息日，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让他不能做生意，那天一定要守，其实是在这里是有一个回应的，因为他们跟神立约的记号是守安息日。这也提醒我们现在是不是愿意把那个星期天或者是那个时间来奉献给神。然后第三，与大卫立的那个约，撒下7:讲到他应许大卫一个永远的国，这个应许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那尼希米他为以色列民代求，我们学到什么哈？他特别说的是，他说神大能的手，因为他知道只有靠神大能的手才能扭转以色列人的命运。那也他也是凭信心的祷告，他相信神是悦纳他痛悔的祷告的，然后他自己也相信神的名是愿意在耶路撒冷得荣耀的，因为当时耶路撒冷非常悲惨，所以他讲，他说神你也是愿意的，所以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求。那如果我们在一块儿再读一下，如果对照以斯拉有一段的祷告哈，在以斯拉，我这个没有打出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打开以斯拉记9:6-15。
好，嗯，好，那我们大家一块读好吧，9:6-15。我的神呐、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关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环。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你面前站立得住。那这段祷告呢，是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发现第一次归回的以色列民跟外族人通婚，所以他非常的，他跟尼西米很不一样，他就是自己扯自己的头发，自己撕自己的衣服，他做了这一个悔罪的祷告，是代表以色列民的。他并没有做错，但是他就是为以色列民这个不悔改这个悔罪祷告。那尼西米，你要看到尼西米很有意思，他跟以斯拉很不一样，当他解决外族人通婚的问题，他扯人家头发责打人，我们当然不能说牧者要这样做，但是他是很外向的，所以他们两个都在解决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问题。那这个祷告，如果我们对照尼西米的祷告的话，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场合和原因不太一样。哎，没了。那一个呢，是在一个公开的晚祭的那个祷告，那个尼西米的祷告是非常私下的私自的一个禁食的祷告。那它的相同点呢，就是都是痛悔的心的祷告，然后呢也都是承认以色列人的罪，是他们现在好像是罪有应得，他们的被掳，所以他们想要归回的话，就必须要重新悔改来归向神。好，我们看到他不同的祷告，这头相同就是痛悔的心的祷告，然后承认以色列家的过犯，然后承认王国 的下场是他们自己不听神的话，然后最后他们都是求神的怜悯，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个分享是有一个讨论的环节，所以你就前后两个四个人，就是我们大家用五分钟先讨论这三道题，然后我们回来总结一下好吗？第一题是从尼西米的祷告等候到行动我们学到些什么原则，然后就讲到禁食祷告，大家尝试过没有，你怎么认识禁食祷告，然后第三就是如何为美国啊，美国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社区来祷告，好吗？五分钟，就前后左右几个人就好。
这根线应该可以吧？
这根线
声音可以吧？我们找
接这个，
就是对接，我们找。
我没，
我握了一个十米长的，到这下子试了。
你按那么长干嘛呢？
不是，你看到没？这个拉了死死的。
那也不要十米吧？
十米，对啊，我们
六米。
十 feet 吧？你说的是
ten feet？
Ten feet，
ten meter，
ten meter， 太长了，这么长。
就是夏天
就
是
不会抢
的，就是到时候对，下一段，下一段不会抢的。你这个是不会抢的吗？
这是我们第五段的，
看一下啊。
你看谁？
看一下。
前提，
字幕先生。 对，就这个。
是这个吧？
是这个。
是吧？我就放到这个界面，然后就。
你可以可以。
对对对。
分
段。
分段。
分段。
然后是突围墙。
就这地方。
对
啊，
对。谢谢啊。啊。
等一下还要呼一句，
还要换一句，就像刚才嘛，它有很多等，错两个。
哦，我知道，我每次切出去一下，然后放视频，它用 PPT 好像就。就好像就被制作了一下，然后就说，大概把它切出来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平时的顺序是，我平时打一般接是做的是，是你心里的这个顺序。
但是这个等候其实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其实这个等候是一个你预备你，然后你可以去遇见一件事，你可以找属灵的同伴祷告，然后跟那个长对属灵的长辈来谈等等，或者家人的这个共同的讨论。他们认为等候好像就是坐在那儿啥也不做，就这个他们觉得好像不能接受。对，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就是大家愿意分享自己是什么样的顺序，就想过没想过这个顺序，就是祷告等候然后再去行动。因为尼西米真的是等了4个月他才开始练脸出现愁容哈，然后王才问他你怎么回事，然后他还很聪明哈，不说耶路撒冷，他说是我都要回我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因为他怕这耶路撒冷太敏感的词汇哈，像我们现在要说敏感词汇就被检查住了，检查了。对，那大家有人想分享吗？就是有没有这个的顺序过，祷告等候再行动最后有这个结果的，有没有见证想分享？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走哈。在座的谁尝试过禁食祷告？有几个哈？那愿意分享为什么禁食祷告吗？然后最后觉得效果怎么样？你愿意分享吗？禁食祷告。
分类的要做一些事情要禁食祷告。
嗯。OK， 但是多大的事情？生病，嗯，对，就比较重大。OK， 所以你做进，那你的感觉呢？很大，嗯，因为有些姐妹说进食祷告，一进食的时候特饿，特别饿，反而特别饿。有些人就说反而一点都不饿，对，他有些不同。那个姐妹呢？刚才有一个在这儿举手。刚刚看到一个举手，好，那禁食祷告是不是为了减肥呢？或者说他是不是为了别人去做你就做呢？还有是不是我们都跟神说，哎，我都禁食了，你还不答应我做我求的事儿，就跟神去 bargain 哈，就是。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和这件事有多么的重要。刚才我跟张牧师还说，我说我们教会在香港圣经教会的时候，我们本来有一两层楼看无敌海景，后来大业主就把我们给告到法庭，他因为他想把我们轰走，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教会也是40天的禁食祷告。也就是那一段我们就感到教会的人真的是大家非常的齐心在寻求神的心意。后来我们决定不应诉哈，因为如果我们输了，香港1000多家教会在办公楼里聚会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决定 就是卖给这个大业主，然后自己再找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禁食祷告真的是可以把教会整个的这个心智哈都能够合一起来。那第三点，这个是我当然在香港的时候就换成香港那边，美国就说美国，就是我们大家是从尼西米为以色列民的这个代祷哈。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顺序，赞美神，然后认罪，然后就是代求，然后才是自己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赞美神没有问题，一开始都会，但是第二呢，认罪可能就花的功夫比较少。那代求呢，一般都是先把自己的事儿先说了哈，然后呢再想着别人的，哎，还啥事儿来着，再看看祷告本子再加上去，对吧？但是尼西米其实他是从大往后走的，你看到的哈，他就真的是先为以色列民去求的。那这个给我们大家一点什么体会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因为看到美国的社会的这个很多事情真的是很不合神的心意哈，就我们愿意花多少功夫去为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所在的国家来去代祷呢？当然尼西米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神国和祖国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神国跟我们的祖国还有再加上看你是认为美国是这个都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是不是我们愿意花上这个时间为这个代求，所以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有人有分享吗？就是为美国社会祷告。好，
我觉得第一个你说的那个祷告等候和行动，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三个是并行的，很重要。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肯定先要祷告，然后去行动，行动了完以后等待，同时继续祷告，继续行动，继续等待。因为在等待的时候，往往是最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就好比你吃饭，你吃下去，你不能说我明天就马上就长很高，但它其实是在运作。
那你认为是祷告、行动和等待？你认为是这个顺序？
先祷告，再行动，然后等候。对，这是肯定。然后第二个，你说禁食它其实是一种苦其。它是其实人的身体有很多欲望嘛，然后他会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你禁食祷告其实是一种心意，一种心很诚的那个感觉。对，其实很多人他有很多恩赐，都不是说什么他就是无缘无故这样有。就好比像很多出名的人，他都是通过很多年去训练。就举个例子，像 Mike Tyson， 人家都看到他凶恶的一面。其实他在他早期的时候，整整十年，他过得像个清教徒一样。他的那个导师，他的训练师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每天早上6点起来，什么不能吃，什么不能做，晚上9点必须睡觉。然后你持续很多时间，才会出现很多神奇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祷告其实禁食祷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然后，美国政治面临任何政治、经济、民生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美国是一个基督徒国家，所以说，目前为止可能有太多的放纵啊，或者说他，在很多信仰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太过于自由了。所以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还是要 discipline 一下。
好，那我们往下走，因为我还有一段的那个，就是向尼西米学习，就是他面对敌人的搅扰，他如何让神来伸张正义哈。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生活中在有各种挑战的时候或者受到攻击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先想一想你的祷告，然后看尼西米是怎么做的哈。那尼西米当时决定修城墙的时候，其实遭受了敌人很多的搅扰。那第一个就是他受到敌人的嘲笑，说他修的城墙连狐狸都挡不住，那意思就是对他非常的讥讽，那对他攻击，个人的攻击， 然后还谋害他，要把他带到三不管的地方去去谋害他，那就让他下来，让他离开耶路撒冷到一个地方跟他们会面，趁机把他杀掉。然后呢还诬陷他，那些人向国王诬陷说，尼希米在这个在这儿修城墙是为了造反，结果还有最后给他设个圈套，让他进圣殿，然后去把他用律法把他处死。那尼希米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看尼希米对这个祷告，他是怎么对待敌人祷告。我们一块来读一段好吗？他说什么？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他很有意思啊，他跟神的关系特别好哈、啊。你看他说，求神不要把这些恶人做的这个罪哈、啊，都给赦免了，就求神来纪念这些人做的事情。那他同时又他用这句祷告就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这句话在尼希米记出现过好几次，所以他在压力的情况下，他常常是用这句祷告。然后呢他还把这些得罪他的人哈、啊、这个名字全列出来哈、啊、然后最后说什么？求神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我就觉得尼希米的祷告挺有意思的哈、啊、他也没诅咒人家，但是呢他就又好像有点怕这神给忘了，他就去纪念他一下。对，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以后可能可以用这个祷告哈、啊、那我们一块来再看一下这个录像。
修建城墙虽然艰苦，但是尼希米还是要面对从撒旦来的内忧外患。尼希米记第四章告诉我们，
开始修城了，三巴拉和多比亚非常恼怒，他们联合阿拉伯人基善、亚门人和亚什突人，发动撒玛利亚的军兵，准备攻击耶路撒冷。一时间以色列人真是四面受敌。
尼希米的反应就是，一方面带领大家向神祷告，另一方面就是安排好防卫的措施。
尼希米带领全体以色列人拿着刀、枪、弓箭在城墙后守卫，仇敌们看见他们的决心就不敢动手了。
四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记载，从那天起，尼希米吩咐自己一半的仆人参加工作，另外的一半仆人穿盔甲守卫，其余的工人腰间也配着刀。吹角的人一直在尼希米的身边，随时吹角，警告有敌人来犯。到了晚上，有仆人和卫兵警醒守卫，其余的人在睡觉时也不脱衣服，手里都拿着武器。
跳到尼希米记第六章，我们看见当城墙就要修完的时候，敌人更变本加厉，想要谋害尼希米。
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
阿挪平原靠近今天的特拉维夫的东面，当时那里虽有以色列百姓居住，却不属于任何省，直接由河西总督管制。敌人想用谈判的借口将尼希米骗到阿挪这个中立地区来杀害他。经文最后显示，尼希米看穿了这些人的诡计。
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跟着六章五到七节记载，敌人还想通过卫风的信 进一步攻击尼西米。柏林博物馆收藏着一些巴比伦时代的泥板文件，这些文件都放在陶土制的信封里，信封上还有封存的印章。另外，波斯时代也有这些用蒲草纸写好加上封印的文件。未封的信就是写在泥板上的信，但没有用陶土制的信封密封，或是写在蒲草纸上的信没有用封印封起来，类似今天的公开信。敌人用未封的信来散布谣言，说尼西米要率领以色列人谋反，修造城墙，自己做王。六章八节说道，尼西米反驳参巴拉，指出这些指控都是捏造出来的。尼西米同时向神祷告呼求，
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短短的一句祷告后，圣经再没有写这个事件，暗示这些敌对神的事一定徒劳无功。但这些敌人并不死心，最后想骗他躲进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的圣殿，用犯律法的陷阱来除掉他。但是尼西米有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洞察了敌人的诡计。这是收藏在以色列博物馆的银质经卷，上面刻着民数记的经文。根据民数记十八章的记载，犯了这条律法就会被治死。尼西米记六章十节到十三节记着，尼西米直截了当地拒绝进入圣殿，根本不去理会他的敌人，只祷告交给神去伸张正义。这是每个神的仆人都应该学习的。
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经文所记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的十月，只用了五十二天，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城墙修好了，这么高的效率，难怪四周的外邦人包括以色列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出于以色列神的带领和帮助。
尼西米他是如何面对敌人搅扰的时候，他做的一些祷告，那你觉得你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你以后可以怎么样来去，当你面对这些搅扰的时候，你会怎样做？然后我想分享的那个第二个就是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因为当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次归回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民不守安息日，不做十一奉献，与外族人通婚等等，他就做了很大的改革。那他经历了很多的那个压力，你想你肯定得罪很多的人，那他就用这个句话，他常常用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就在想，那大家的生命中，或者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想用这样的祷告来向尼西米来学习。好，就几分钟好吧，我们再互相彼此再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一路过来。
杀生。
全都在这里，谁敢分呀？
我留在这儿，你们扫完了再给我。
好，那你先分享一个，你是分享第一题还是第二题？
第一题。
啊。
就是就是面对敌人搅扰的时候的祷告，就是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不利我们因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去努力的去改变那些环境，而是在环境当中向神祷告，希望他能赐恩惠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更多。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全家从纽约开车到加州来，一共花了3天3夜的时间。然后这一路上其实有很多的困难，比如我们开车开到科罗拉多州的时候嘛，正好那里是旷野、沙漠、平原，还有很多的山丘，然后那个路非常难开，都是非常陡的，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正好下大暴雨，然后然后那时候正好下大暴雨嘛，然后那个西边的夕阳都是只有一点点的微光，因为云很大，然后感觉上远处有暴风、有龙卷风的感觉，因为听说那里龙卷风也很多，所以我们一路上其实也挺心惊胆战的，但是我们有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跟我的搭档从纽约过来到加州来参加比赛，是参加一个中国好声音的海选，我们纽约晋级了，到加州来参加那个纽约全国的海选，我们希望能通过音乐歌声来荣耀我们的神，来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个平台，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灵里面的能量跟我们的音乐是带来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一路都是，我们从我们组合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去跟神求，也是这样跟神去祷告。然后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海选的时候，我们两个因为他是弹钢琴，我是弹吉他，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不拿话筒的，我都是拿麦架，都是准备很好的，但结果到了海选之后发现原来他们那个话筒一定要手拿着才能出声音，然后他是触感的，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全部，但是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还是有额外的情况会发生发现，所以我们就仍旧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祷告过了，我们做了我们要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仍旧放声放胆的去歌唱，结果还是很不错的，评委是非常喜欢我们的编曲跟我们的音乐，所以感谢神。所以我相信无论遇到什么困苦愁烦，还有无论是顺风还是逆风，是在山顶还是在谷底，当我们很虔诚的向神跪下 祷告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要努力，我们努力去行去做，神一定会将他们要赐给我们的东西赐给我们。就这样，谢谢大家。
对，还有人想分享吗？就当你遇到搅扰的时候。
好，刚刚谢谢这位弟兄的分享，那我自己有一点点的分享。好，我分享就是第一点，面对敌人的一个搅扰，不能说敌人哈，就是我之前住在 Montreal Park 的时候，我跟一个老阿姨住在一起。这个老阿姨呢，她的背景是他们家有信基督教，有信天主教，有信佛教，有信印尼的各种教的，所以整个家庭呢都在信神，但是只有一位真神。她呢就说她平生就是最讨厌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就是表面做一套背后做一套。那他听说我在读神学，哦，他就说这个小牧师，我其实不是，我当时就很，我就很震惊，我说，哎呦，你千万不要这么称呼我。但是呢，我平时还是对他很客气。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讨厌基督徒。他说我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经常是这样子。所以，他如果只是这样对每一个基督徒了，我心里就说，哎，求神怜悯吧。但是呢，他看到我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年纪，然后一个小弟兄在读神学，他就每进一个人遇到一个人，他就说我这个人啊，就是做一套啊，说一套。其实呢，我跟他又不认识，但是他每见一个人，他都这么说。我起初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这么觉得，我说求主怜悯吧。那因为他也是五六十岁，也算是对我来说是我的长辈。我不能直接说什么，这个我还是学到了一些功课，感谢神。但是他持续一到两个星期他都这么讲，来一个人他就这么讲，啊，我受不了了，我心里那个火呀，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终于有一件事情触怒到了我。我在吃饭，吃完之后呢，其实那个桌子当时是很干净，我平时也还挺爱干净的，我吃完之后我肯定要收拾。但是他突然好，就是他像主人一样这样的来指责我，他说你吃饭一定不能够掉一粒东西，一定不能够留油渍在那个桌子上面，好，你一定把它擦干净。我说我还在吃饭呢，我当然会擦干净呢，我心里这么想的。但是当他这样指责，前面已经指责过很多次了，我终于忍不住了，这一次我就还了口，但是我没有骂呀，没有怎么样，我只是还了口。我刚好说一句的时候，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当然知道要把那个东西要去擦干净。但是呢，当我真真正正这样开始，就是我刚好说一句话的时候，圣灵就在责怪我，我马上闭口，因为那个责怪非常的强烈，我马上闭口。闭口之后，我赶紧吃完，我就擦得干干净净走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前面的一个星期，我很亏欠神的是什么呢？我没有为他祷告，我都是说哦，感谢主，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明白，他不知道，我就说求神怜悯。但是直到第一个星期过去之后呢，我有开始为他祷告了，而且我会尽量怎么说呢？我会尽量要做到比平时呢要更加的有留心的地方，要谨慎一点。我待人接物啊，我遇到的人，我都应该要，虽然我们平常基督徒也不会说平时这样就是对别人不礼貌啊或怎么样，但是我还会比平时呢更加谨慎一点。直到这样我就有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需要祷告，那我们就一起抓着手祷告。经过第二个星期的时候，我有持续为他祷告一个星期的时候，第三周开始的时候，我发现神特别让我吃惊，就是我刚好在走过去的时候，他遇到我的时候，哎，他突然笑着跟我打招呼。我说哇，你我以为这你是不是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在那个祷告当中的时候，神经常也告诉我一件事，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遇到什么样的人，哪怕是在诽谤你或怎么样，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你要做正确的事情，你一定要做。你可以不是说我是基督徒，就是我一定要容忍到什么地步啊？别人打我一下，我更应该来爱他这样子。虽然有时候那个行动你很难去彰显出来，但是你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是，你可以为他祷告开始。 然后呢，当你去开始祷告的时候呢，神会借着你的祷告开始在你身上来做工。比如说我就开始谨慎我的言行，哎，我在说是不是我有时候言行呢跟我确实不一致，我在反思自己。那他通过两个星期的观察，我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就是他突然就变化了。所以他每来一个人的时候，哎，他就在表扬我，他就说，哎呀，这个弟兄真的不一样呢，就是他很愿意不计代价的为别人去祷告。就是我也没见过这样的人，他也没有说我为这个房东他们家庭祷告的时候，那个房东也没有减我房租这样子。就是经过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就觉得说啊，因为我受的非也比较大，有时候虽然我们这么小走出来服侍，我是感谢神的恩典，但是呢，神教导我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要知道神对你的旨意，你要做最正确的事情。可能环境你完全改变不了，但是呢，神一定会在做工。你像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万物都在混沌当中，但是神的灵在运行，神的灵在做工。所以并不是说神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做工，只是说神有他自己的时间。我是很感谢神，今天这件事情教会我这样学会了一个等候，同时也有一个反省，真的要学会去祝福别人，去为别人祷告。因为如果你只停到了第一步求神怜悯，那我们这就是像神给我们讲的，如果你去祝福那个人，如果他有真实的困难，哦，你平平安安的走嘛，就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不是说有自己真实的一种改变的话，我是觉得这个就亏欠了神，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了，感谢神。
那尼西米面对小岛上哈，我们学到的一些原则，就是我从尼西米的身上，我发现尼西米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就敌人来搅扰他的时候，他不会因此就分心去做别的，或者说应付那些敌人的搅扰。比如说你有时候会想出手去解解恨啊，或者是想反击，但他没有，他知道他要把城墙修完，所以不管人家怎么敌人诱惑他呀，谋害他，他都说我就是要把城墙修好。他就想想我们做事工，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搅扰，当然有的不一定来自敌人，就可能是各种的那个分心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尼西米真的是他，但是他同时呢，他又相信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是交给神去做，而不是自己凭着自己的己力去做。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点我们可以跟尼西米学哈，就是交托给神，由神去替我们伸张正义和伸冤。那我们这段就讲完了，我们下一步是约书亚记，是在应该是本来是这月底，但是因为我们拍的时间多了20分钟，就 ID 挺拉长，所以要暑假的时候才出来。然后就是明年的这时候，我们的诗诗记也就出来了。所以我想，放一个小的短片哈，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怎么拍片的，好吗？好，请放一下。好，就这。 50来度就宕机了，就拍不出来了。对，所以他们都要用手套，然后你到处都要照着，否则就会好的。但有的摄影师他为了不想影响，他有时候不戴帽子就很快就晒伤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童工是蛮辛苦的。那我已经送给那个你们教会一整套，就是我们先拍的路德、以斯帖、李斯拉和尼西米。那如果你们小组还有更多的需要，可以扫我微信，或者我们也有一个网页，就是到时候你们再愿意支持的话，请。那就很感谢神，让现在由张牧师来回应。
好，谢谢宗卿姐妹啊，来，我们再给个掌声，来，感谢神。那他送给了我一套啊，这个他们拍的这个光碟，都是旧约圣经的，有一些以斯帖记，还有其他的一些。那各个小组呢，如果我们在我们读经的过程中，如果你们需要说我们有一个时间分享，也可以借给你们看，可以到我这儿来借啊，借完大家可以分享。如果对他们这个施工愿意去支持他们，那我们那个光碟后边都有他们的那个联络方式啊，我们可以用金钱呐、祷告啊来支持他们的施工。这个播种施工，宗卿给我讲过好几年了。那这个我一直也没太重视，所以这次来看真不错，哎，感谢主，也看到他们在那个很艰难的环境下去拍摄，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聚会差不多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小组的一个特别的聚会到这里。那弟兄姊妹回去还要记住啊，我们这个退休会的报名大家还是要抓紧啊，就是不要等，因为我们那个床位呢，我们要知道有没有多少报名，那如果报不到我们就要退床位，我们就及早的退，我们退晚了我们就要付这个加倍的钱，就要罚款，所以不要等。如果要报名的各个组，这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退休会，要求是全部要参加，如果你是会员你必须参加啊，你必须参加。那如果你不是会员你参加我们也欢迎。那东部的退休会就下礼拜开始了，我们是一个主题，同样的讲员。那东部的退休会报名到180人了已经，那这个东部还没有我们这个洛杉矶人多，但是报名比我们这边多多了，我们现在报名得30多个人。那所以现在这个各个组千万不要再等了啊，刚才我跟Sarah说，如果报名下礼拜报不到我们就退掉了，有几十人我们就做几十人，我们不再等，好不好？各个组长回去抓紧动员啊，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动员。好，那我们大家来起立，我们来唱一首歌祷告。来，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对，今天还有王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王牧师来我们欢迎一下，到台上来。王牧师是从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来的牧师啊，王牧师。来，还有秋林也过来吧，你们两个搭档，我们还搞不清楚你们俩是唱什么歌，对吧？是就是要参加中国好声音嘛哈。他们是我们纽约分堂的带敬拜的同工，你看我们纽约分堂带敬拜都已经去中国好声音了，我们洛杉矶分堂带敬拜，洛杉矶好声音还没出现呢，所以我们得努力啊，不要，就我们要继续努力。来来，到台上来吧，来让他们简单讲两句好不好？我们先请王牧师来讲两句。
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你们教会因为张牧师，我虽然在刚信主15年前我就知道了他，今天我们见面是第一次，很荣幸能够跟大家见面，希望我们都在基督里能够彼此的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上帝的爱，彼此能够勉励我们大家。好，谢谢。
好，欢迎王牧师，礼拜天在我们中间有分享啊，有分享。我讲到之前他有见证。那秋雨之福教会大家知道吗？知道举手啊，有多少知道秋雨之福教会？在四川成都，是中国一个家庭教会里发展比较健康也比较快，在管理模式上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教会，现在已经有700人啊。他们是家庭教会，不是三字教会，在成都有700人的聚会啊，非常特别。我们也感谢主啊，他们的牧师王怡牧师，这个叫王华生，华生，对，王华生牧师，那两个王牧师啊，他们为他们祷告。这个教会也面对一些压力啊，在这个宗教不是很自由的地方，但是感谢主，神有恩典伴随他们。那我们这两个小同工是我们这个秋林弟兄他们 原来我每次到纽约布道会都是他来带敬拜歌唱得特别好，吉他也弹得，还有他爸爸妈妈也来了，哇，感谢主，他爸爸妈妈开车把他们两个从纽约一直开到洛杉矶，从美东到美西，你看脸都晒黑了，好像从以色列回来差不多。来来，秋莲讲两句。
谢谢谢谢牧师。我觉得这一次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跟许诺弟兄两个人组成一个组合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两个人在组合决定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俩就约定我们要通过我们的音乐来赞美神。因为这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当一个人成名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负面黑暗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参加比赛不管成绩得的怎么样，我们都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想通过音乐来荣耀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想在音乐当中能够唱出神的属灵的感觉。我觉得无论我们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但是我们的心愿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音乐来荣耀我们的神，来让更多人通过音乐来认识我们的神，通过这个机会来知晓有信仰是何等的甜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俯伏敬拜。我想我们已经尽人事了，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的是得到神的恩待，让我们能够越走越远吧。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能听我们，就是说希望大家能为我们祷告，因为明天就是那个比赛了。然后我们唱的一首歌是 Amazing Grace， 然后我们把 Amazing Grace 和那个中国的流行歌曲有一个结合，然后几乎每个歌里面都是走灵的，走灵。
唱一下。
好啊，给我们唱一个。
对，
电子琴。那吉他我要不用一下那个可以吗？
你用吉他吗？
那我用那个话筒可以吗？
可以可以，
弹唱。
他也唱。
对，他也唱。
那大家请坐下。
请坐。可以坐的。
不是，我搬一个过去吧，一个
线。小心。好，
看看
你们两个唱是吧？好，这个黄绮珊是吧？黄妈，就是从这个。是我是歌手吧还是啊？中国好声音，
我是歌手。
然后就从我是歌手唱出来的。还有邓紫棋也是从我是歌手吧，他们都是基督徒的这个歌手，现在他们在不仅在职场上他们唱出很好的诗歌，他们也在教会里边服侍主荣耀神。我们也希望秋林是下一个黄绮珊。给他们调调那两个麦克风看怎么样，有声音吗？那个
Hello
check
可以了 Hello
check 第一首是 apologize 就是有点像一个抱歉，我们向神去忏悔，这是我对那个歌曲的一个理解。当然歌曲的本身会有很多别的，然后我们把这首歌和杨坤的那个《空城》做了一个结合。
It's so late to apologize. It's so late. I say it's so late to apologize. It's so late.
可能是寂寞，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
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会走火入魔，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回忆那么熟，这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这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Hello，Holding on your own got me 10 feet off the ground。 谢谢，
谢谢大家。
第二首是慢歌 Amazing Grace， 然后和汪峰的那个一瞬间。
May amazing grace， 上帝请宽恕我，并告诉我，为什么我变得如此蒙混啊，为什么我所梦想的一切却真将我无情的埋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第三个是一首我们清唱的歌曲，所以是有一些和声在里面，是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跟张三的歌合一起的一首歌，是一首很，也是走灵里面感动的一首歌。
第一句就是我祈祷，我们今天说到祈祷，祷告。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拥抱你，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拥抱你，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
谢谢，
谢谢大家，就这样。
好，
祷告。好，我们来祷告吧。来，我们请思琴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明天是他们比赛的日子啊，这个都在教会成长起来的歌手。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这个代表我们丰收教会去的啊，是我们纽约分堂的同工。那我们啊，感谢主啊，也回去坐飞机回去是吧？嗯，对，不要再开了，蛮辛苦的。不过开车也有开车的乐趣啊。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我们祷告结束好不好？那礼拜天他们还在我们中间，好好组合组合，礼拜天再给我们献一首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
我要站在，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来到你的面前，
我
寻求你，我要站在，我要站在光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做祷告的勇士。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你说我们在地上捆绑，主你在天上就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在天上就释放。主，让我们学习尼西米，他在热做事工之前的，首先来到你的面前，他来认罪，不仅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民族来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单单的讨你的喜悦，遵行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有这段时光来学习尼西米的祷告，让这个祷告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激励和帮助，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兴起来祷告，主要用祷告来摇动上帝的手，来祷告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国家，改变教会，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家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里为中国来祷告，求你来祝福中国，祝福中国的教会。主啊，在艰难的时候他们为你来做美的见证，在这末世的时候，败坏的时候，他将明光照耀，像金灯台，成为中国人所追求的方向，成为渴慕人、渴慕真理的人来到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使用中国的每个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在这末世兴起来来征战。哈利路亚！尼西米亚说，神啊，求你纪念他们，施恩于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靠着你得胜，胜过环境，胜过苦难，胜过贫穷，胜过论断，胜过沮丧。在基督里边，主啊，他们成为一个精兵，成为一个神国的精兵，主啊，像枯骨要复活，主啊，要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为你来传扬福音，建造教会。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也为美国来祷告，求你来祝福这个国家，求你保险来厚厚的涂抹来遮盖这个国家。主啊，你是和平之君，让你的和平在这个国家里面彰显，除掉一切的恐怖凶杀，除掉一切的罪恶，除掉一切的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主，让神的爱，主啊，在这个国家 再次被举起来，神的名再次被举起来，让这国家重温他们建国时期在主的里面与主立的约，让他们把福音不仅能够传出去，也把自己丢失的福音捡回来。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城市来祷告，也为我们教会的每个小组来祷告，每个家庭来祷告，每个神的儿女来祷告，求你在末世兴起丰盛华严教会，在这个地区为你做美的见证，传扬你的福音，得人灵魂。哈利路亚！让你的教会像金灯台，像明光照耀，成为人黑暗中的光明，黑暗中的亮光。谢谢你，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刚强来医治。我们在寻找工作，求你来帮助，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主啊，我们在寻找身份的，求你来，真的是你来引导他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把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主，让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需要的告诉你，你在基督里边，主啊，彰显的荣耀就在我们生命之中。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通过中青姐妹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来领受主的祷告中与我们同在，也领受尼希米祷告的能力，重修毁坏的城墙，也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谢谢你使用中青姐妹和他们的播种的国际事工，让他们所拍的每一个片子都能成为众教会的祝福。那么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阿门，
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礼拜天见啊，礼拜天好，我们主日学别迟到啊！感谢主，愿神祝福大家，彼此握手，耶稣爱你，握握手，也给我们这个年轻的歌手握握手，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